娱乐游戏，享受小白。大家好，我是欧阳白。哎，这个台词真的是应该算是我的一个经典的开场白了。现在你在听的欧阳白电台呢，如可能欧阳白本人正在，开往这个广州的动车上面，也有可能开往西天的动车哟，骚年，好吧，开玩笑了。这个也是之前的电台不停的提到过，欧阳白准备去学习这个影视后期制作，然后那个。现在是今天刚好是就周三，你们听到了这一期电台这一天，欧阳白就是要前往去学校去准备住宿的问题，然后呢马上就要开学了。当然了，这个去学习呢，可能我玩游戏的时间确实会少，但是有两样东西不会影响到，一个是我的颠覆电台，一个是小白来玩。然后呢，顺便也是剧透一下吧，小白来玩的改版已经正式确定了，同时也得到了这个官方的大力支持。我们也是谋取到了一些方便吧。这个因为小双也说，对于这个小白来玩的支持呢，也希望是不要剧透过多。好，在这个今天的电台开始之前呢，也是读两个来自于微博的我欧阳白的微博的一个玩家的一个留言啊。欧阳白觉得这种留言就应该需要多留一些，我很欢迎啊。我说一下，就是关于到上期欧阳白这个电台，不是说一些希望提供给韩方的一些意见的一些武器的改版嘛？那么这个玩家他就提出了他的看法，以下就是他的原话。我觉得你的电台对韩国的意见很好，但是我个人觉得颠覆能在游戏界在线人数持续这么久，主要得益于不瞎改、不乱改。像很多公司的游戏就是因为乱改，所以开始很火，后来逐渐人气下降，最终人烟稀少。你对于装备的理解很好，意见也不错，但我觉得刷图和 PK 应该分开，如果 PK 有效果会被喷。好，当然这里也是提到了欧阳白提到了，就是说这我说以上期那期电台说到的装备其实都是刷图的，跟 PK 没有关系的。这个意见，然后他还有他留了两次微博，第二次微博留的是，原来的《冰冻者之魂》和《漩涡者之魂》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且一定会价格狂涨，更有益于土豪。DF 还有一个让玩家持久玩下去的因素就是平衡性，土豪和平民都相差不大，而更在乎于技术。直接的竞争一旦改得过于杂乱或者变态，就容易丢失平民玩家。我很支持你。吐槽一下，网络不卡才是所有玩家的共同梦想。他的这个提的意见很中肯，但是他其中这几个怎么来呢？需要大家去理解一下。像比如说，土豪和平民相差不到，其实这个不管是刷图领域还是 PK 领域，我觉得相差都蛮大的。在 PK 场，你带个加十八的武器，你谁不秒啊？是吧？还有那个，像比如说这个。在那个 PK 场，如果带那什么机动者之魂呐、漩涡者之魂呐，那真的是，有够无语的呀。然后呢，就是平衡性，说实在的，PK 场已经有改进了。我觉得这个公平 PK 场也是即将要推出了。然后呢，这个不是剧透，只是欧阳白个人的猜测而已。然后呢，关于网络不卡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网络已经不卡了，主要是还是有一定影响是个人因素，当然了，还会。确实是服务器可能会有一部分因素，但是，玩家如果把自己的配置弄好一点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目前我玩的话，仅仅是出现了这个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呢，就是欧阳白技术太，哎呦，我也不是自夸了，真的是我发现我自己刷图很容易出第三方，我不知道为什么。好，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节目。今天正式节目呢，就是我们的标题就是，教大家如何成为一个中等以上的一个玩家。当然了，大部分倾向于平民玩家。但是呢，今天的欧阳白电台呢，不会直接的教你，不会手把手的教你如何去成为一个中等以上的玩家，而是呢，讲述欧阳白自己玩游戏从头到尾的一个经历，把这些经历呢，编弄成一个相当于一个叙事故事一样，然后讲给大家听。我只把这个我自己的经验呢，交给这些自己去懂得分析和思考的人，因为我觉得。一个懂得思考的人，我教他才会有意义。总是等着别人手把手的教你的那些人，我觉得你永远不会有进步的。好，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也是有玩家提到过，开场这个内容不要太多，因为玩家会反感的。 首先呢，来说一下欧阳白的几个经验之谈。在这个启动游戏之后啊，如看你首先要打开你的这个任务管理器。任务管理器的打开方法一般就是点击这个下方的这个快捷栏，然后右键，然后有个启动任务管理器。如果说不知道的话呢，还有两种，还有方法。如果是你是 Windows XP 的话，那么就是 Ctrl Alt 加上那个 Delete 键。如果你是 Win7 系统的话，那么也是按以上的三个键，但是呢会跳出一个界面，那个界面里面会有一个选择启动任务管理器的一个选项。然后呢打开之后里面点进程，接着你们就找QQLOGIN 这个进程。这个进程呢就是说在启动游戏之后它有的时候不会自动关闭，会导致游戏很卡。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得到解决了，以前我遇到很多次都是没有关掉，但是现在我基本是看不到这个情况出现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TENSAFE TenSafe， 这个如果欧阳白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个检测的一个进程吧，应该是。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对没有游戏没有什么影响啊，但是如果你觉得会很卡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可以选择关掉这个东西的话，对玩游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这个只是建议。然后呢启动游戏之后，就是这些都是在启动游戏之后才能做的啊。然后呢选网吧最好，如果说啊你是一个常常跑网吧的人，那么你还确实你要看一下这个网吧的这个质量，因为玩 DF 呢它是一个高操作非常高的一个游戏，很多玩家其实技术并不是很烂，但是呢他们因为长期玩这种电脑很卡的配置很卡的电脑，然后呢网速又不给力的这种网吧的这种情况，会导致你的技术在不断的拖车尾，最后就导致你甚至你都开始怀疑人生，是不是我技术真的有这么烂。所以说这个配置决定了很大因素，我自己亲身体会过，因为我去过很多间网吧，然后我都发现了很多网吧都是玩 DNF 会很卡的，配置都不够，很惨。然后呢就是 Win7 目前玩 DNF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选择角色那里会发现进不去，只能是点开始，然后呢选择角色那里，然后呢就是卡在那个选择角色那里，鼠标依旧可以动，但是呢你就是进不去。这个呢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如果说配置会很牛逼的那种可能会进去，不过目前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说欧阳白自己也是 Win7 系统嘛，你可以选择弄一个这个网游加速器。这个网游加速器呢就是它，我也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但是当你开启之后再启动 DNF， 你就可以Win7 系统就可以成功的很容易的进入游戏当中了，而不会说是你半天都挤不进去，甚至是完全进不去的情况。收费的和这个不收费的我也不好报名字，因为毕竟这个是属于官方电台，大家可以直接去这个什么，直接去百度搜索那个免费网游加速器，基本上就能够搜出来一些，然后呢可以尝试一下哪个好用就用哪个。好，这个只是一些游戏的前奏。我玩这个 DNF 呢怎么来说，应该是1到18级，我是一个非常注重的一个玩家，因为我觉得1到18级虽然说转职之后呢这个 GSP 重启，但是呢在这段时间加点很重要，要着重的把那些，如果说你是一个没有一点基础都没有人的话，那么你要着重考虑那些固定伤害的那些技能，因为固定伤害的技能在低级的时候，尤其是非常非常低级的时候呢，它的伤害是最高的，甚至是说你拿一般的子武器都，它这个技能都伤害都会非常的高，像比如说这个格斗家的背刷呀，像比如说这个漫游的这个回旋踢啊、顺踢啊这类技能，他们在前期的作用非常大，对你升级很有帮助。然后呢你在升到18级之后呢，先不要考虑加点，是你要先确认你的加点。目前呢网上有很多这个模拟加点器，我呢就是习惯去模拟加点器，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尝试加很多种加点，然后呢觉得哪个加点会比较舒服，然后呢我就用哪个加点。然后呢要记住从头到尾你就要按照这个加点来。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了，有人说我难道不是按照这样的加点吗？其实啊所有的玩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他们在模拟加点器的时候呢加点已经加好了，但是呢当他们已经 确认加点并且已经开始升级的道路上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低级的时候呢，其实每个职业都在低级的时候都可能会不给力，然后呢这个玩家就会造成一个心理，觉得哎呀我这个职业好不给力，我把那个技能加加，这个技能也加加，最后就把导致自己的加点完全就不是模拟器上的加点了，这个加点就是乱的了，所以说非常的尴尬。然后呢有的玩家说，那我这个加点很烂，我刷图刷的不给力怎么办？其实这个问题呢并不是在你考虑的范围之内，你这段时间就是要练你熟悉这个职业。像比如说你因为我提到很早之前我就提到过，就是说每个职业它在前期技能少归少，但是它是磨练你基本功的时候，可以让你熟悉的根据等级的每个等级去熟悉每一个技能，直到你升到满级的时候呢，你可能所有的技能都用得非常非常的熟练，而不是说像打死人冲打肿脸冲胖子那种感觉，你一下就升，不可能一下升到60级，然后把全部技能都点到你想要的等级，那样子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你直接是那样子升上去的，然后呢，点出来那样的技能点，我觉得你也会很惨，因为你根本不熟悉你自己的技能，不知道你的技能还有其他什么用处。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技能它不仅仅作用于输出，还有可能作用于聚怪啊等等其他的方面，还有说还有很多技能，它可能还有一些秘密的小诀窍，可能就是在你的平时的被怪物虐的当中，你才体现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些东西你不能够抛弃的。好，然后呢就是欧阳白在这个20级到25级，是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从22级开始，22级到25级是我觉得升级一个比较累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所有的职业都其实技能非常非常的匮乏。这个在这个等级段呢，我觉得选好一把武器比点好一个技能要好用好得多。像比如说我是一个喜欢走就是准备是走左轮流的，纯左轮流的一个刷图漫游，但是我在22到25级的时候呢，我的输出装备武器可能会选择手炮甚至是步枪。为什么这样选择？因为在前期的时候呢，大部分情况下所有的职业还是主要靠平砍以及一些小技能进行输出的，当然也肯定没有大技能，进行小技能进行输出的。在这段时间呢，你要熟悉你自己的职业的这个灵活度，以及哪些技能可以作用于你逃跑用途的等等，你这些东西都要熟悉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要选择一个能够适合我去适应这个职业并且还能够为我提供输出的一把武器。手炮的话，它可以作用于，它的作用就是100%穿刺敌人，同时呢攻击范围大，可以让我的一些单体技能变成群体技能，像比如说浮空弹以及普通攻击都可以变成群体技能。所以说手炮呢，对于我这个等级的段来说，我也是会优先考虑的。还有就是选步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在低等级的时候呢，怪物其实移动速度非常慢，这个大家注意到没有，其实低等级的怪物因为为了保护新手玩家，他们的移动速度其实是很慢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步枪的这个射程它就体现出它的优势来了，你就站得远远的，然后不停的普通攻击就能够为你创造很好的一个输出环境。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这个前期升级的时候呢，就可以仅仅的靠一些小技能和普通攻击就可以很好的刷图了。然后呢接着就是我没办法教你的，就是你自己去领悟每个技能，就像是那个女机械养成攻略那一期我就提到过了，治愈翼配合手雷，然后呢双爆甚至是三爆，在双爆的时候呢放个他射，然后呢再放个机器人，然后再引爆，这样子达到最大输出。这些小小的技巧都是自己在被怪物虐的当中领悟出来的，所以说不要觉得别人都能够教给你，其实这些东西你自己就可以领悟，而且被虐出来的才更加有成就感，并且记得更加深刻。这个在 PK 当中也是常用到的，我在 PK 上经常被别人虐多了，我自己就厉害了。好，然后呢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地图的影响吧，因为我们知道在曾经的版本当中，第一脊椎和第二脊椎的这个地图的这个小图数量太多了，刷起来非常非常累，刷一次就像刷全图一样，整个大脑都疲劳了，而且精神要高度紧张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刷那个在32到35级这个等级段，是我觉得所有职业都会面临非常头疼的一个等级段。在这个等级段呢，因为我们不仅仅是要面临，就是说刷，如果是在这个等级段你去刷这个炼狱的话，经验没有多少，刷第一脊椎或者刷第二脊椎的话，那么又非常的累，因为本身其实那两张图的这个小怪已经开始变得比较困难了，而且尤其是那个雷精灵的话，它会瞬间移动到你的后面，这就非常的尴尬。 所以说，在三十二级或者33级到35级这个等级段呢，就是磨练你已经掌握的30级无色技能的使用。很多的职业可能30级技能在60级或者70级的时候呢，可能并不是很有用。但是呢，在前期的时候，如果你把它掌握好了，你会发现，即使在你刷高等级副本的时候呢，这个30级的技能对于你的作用也会非常非常大。只要你熟悉的掌握每个技能，而且顺便跟大家提一下，系统所附赠的那些技能，你们要随时考虑到，不要总以为他们是系统送的就没有用，因为有些技能他们可能送的你的，可能对于输出来说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对于前期你刷图的这个前期对你刷图的帮助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好，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纠结在这个觉醒这一块，觉醒这一块的话，我个人推荐还是找朋友帮忙吧。我自己虽然现在过这个自己过这个觉醒任务，还是自己去刷这个遗迹图和机械牛图，不过呢，我还是推荐大家去这个找朋友去帮忙。然后呢，就是我到这个48级觉醒之后，我就开始考虑我的武器问题了。因为我觉得一个职业它的成型期就是在48级，因为这个时候呢，它所有的技能都已经出来了，当然了 EX 技能除外，这个 EX 技能现在暂时不包括在内，因为我以前的思路嘛是在60级版本嘛。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考虑一把武器，这个时候呢，你要学会判断了，就是你自己的职业攻击频率高吗？这个攻击频率高啊，可以用一个比较坑爹的一个尝试的方法，就是当一般情况下你刷图不会卡，但是当你的所有技能都能够同时放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屏幕很卡，那么就表明此时你的这个职业是属于一个高频率攻击职业。我怎么觉得这么的悲催呀？就是说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就表明你的职业是一个高频率攻击，除非你是在你不会判断的情况下，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然后呢，高频率和这个爆发类的职业呢，他们的这个输出方式这个武器的选择方面的话，你就要分开考虑了。我呢，就是像比如说我玩漫游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一个拿左轮的一个职业攻击频率这么高，那么炎蟒套我觉得我肯定是要的，增加40%的物理攻击力可不真的不是闹的，我觉得甚至升到60级这个防具都非常非常的有用。然后呢，当我玩到我自己的那个主号的那个驱魔师，就是力量型驱魔，然后呢，这个职业就是属于一个仅靠着三板斧，然后一些小可能闲闲碎碎的小技能输出并不高的情况下去作为输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选择一些能够稳定它输出以及爆发的一些装备。最后呢，我当时记得在60级版本的时候，我给我的这个驱魔师配了一个古戒啊，那可算是一个很豪的事情了。不过后来我这个古戒给封掉了，我就是封起来给了我的女漫游。然后呢，觉得这个驱魔师带着这个避火装置也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也就是说，你在确认自己的职业的这个种类之后呢，你接着就是要确定自己的这个装备的倾向，你要倾向于哪方面，你再去把自己的目标定向哪个方面。然后呢，在后期的刷图当中呢，我个人是喜欢这样子，像比如说我的这个女机械，我提前买好了一把这个加12/60级的子自动，然后呢，我在刚升到60级的时候呢，我没有第一时间带上这把武器。哎，这个时候有玩家问了，哎，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个呢，还是刚刚之前那个思想那个范围，就是说要让自己去熟悉每一个技能，因为每一个等级段它都会发生一个可能会甚至是质的改变。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刚升到60级，我可能会去尝试带一把60级的蓝色自动，然后呢我去刷图刷多几次了啊，觉得啊这张图原来是这么打的，然后呢我应该在这张图放这个技能。等到一个地图的一个基本流程基本打法确认了之后，我再换上我自己的武器，这个时候就发现，哇塞，我的武器伤害好高啊。其实这个思路可以用到所有的职业以及所有的玩家身上。你们其实所有的玩家都有一个 这么来说吧，我拿自己来举例子好吧，因为我自己犯过一个这样的错误，也是在这里稍微忏悔一下。我自己玩一个刺客啊，从头到尾就是说各种是跟等级，还带着霸王契约，就是带着高比自己高五级的那个粉武器，有的甚至还是高强的，然后呢就去刷图，刷到高级慢慢就发现不对劲儿了，我刷图刷的不给力了，然后呢我还找不着问题，哎，输出够啊，这还附了火墙，然后后来呢就意识到问题了，就是其实所有的职业都需要去磨练，而且所有的地图不是说你想秒就能秒的，所以在这里衷心的希望所有的玩家，如果你自己确实是有一笔小钱能够给自己弄上一些装备的，那么倒不如你在升到这个等级段可以带上这个装备之前，或者是你去体验一个新的副本之前，你先拿着一身比较一般的装备，防具其实不会做太大的影响，然后呢首饰方面的话呢，你可以带任务首饰，武器的话如果你觉得紫色太贵的话，其实带一把跟等级的蓝色武器就足够了，去刷王者级刷不过刷勇士，现在练习模式的话其实是无限制的嘛，除了远古地图，不好意思打个嗝，除了远古地图，所以说去试，把每张图的打法都试出来，哎，你会发现当你自己去你会打法了，你知道你能够用你这身破烂的装备通关之后，你再换回你自己这身装备，哎呦怎么突然变这么简单了，哦原来这张图这么渣呀，我的装备好极品的，你会有这样的感想，所以说这个也是欧阳白自己一直是能够掌握很多地图的诀窍，然后成功用很多职业去通关很多难的副本的一个方法，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汲取吧。好，既然呢你听了以上的内容，那么你就可以基本成为一个中高端的一个玩家了，那么此时你肯定已经蠢蠢欲动了，说我的技术这么好，我都能刷得这么棒了，我想出视频，我想让玩家都能够感受到我自己的刷图魅力，想让玩家能够吸取到我的这个操作技术等等等等，你肯定会想出视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玩家开始问了，像比如说不仅仅是欧阳白自己一个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很多录视频的玩家都会收到这样的留言，说教我录视频吧，教我做视频吧，你用的什么软件，该怎么用，就问得很详细，其实说真的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告诉你，而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没有人会去无条件无义没有义务去教你，对不，可能这个话很难听，但是呢理是在的，因为这个社会就是很现实，我自己学做视频的时候呢，就是我自己嘛，去百度上找我刚开始用的是什么软件，什么威力导演，哎，那个软件怎么说呢，做出来视频渣的要死，哎，我自己就是很开心，我能够至少能够做出视频来了，然后慢慢的进步，学会用更高端的软件，然后慢慢的进步到今天，然后直至我现在就是想做视频了，我就去学习更专业的东西，所以说这些东西的话没有人能够有傻，没有，就这么来说吧，没有傻逼会耽误浪费自己的时间去教你的，因为在这个所有人都在赚钱的这个节奏方面的话，他们每一段时间都要自己去学东西，或者是说自己去想办法去捞钱，不会是说浪费着时间在这里啊教你说啊这个软件应该这样开启，这样破解，这样注册，哎呦你不觉得这样子很无语吗，所以说其实现在在这个网站上是能够搜到很多相关的资讯的，只是玩家们自己不用心而已，当你们自己认真去搜索认真去研究一两天，你就能够直接入门，接着就是你能不能够掌握就是你自己的就是说肯不肯努力去学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东西的话你去问别人没有用处的，这个呢也是一个中高端玩家的一个进阶，然后呢最后呢也是欧阳白提供给大家的一个技巧吧，先说一下吧，我录视频呢用的是那个 Frogs， 但是呢现在就是用了一个韩国新开发的一个录视频的软件，因为对电脑不卡嘛，这个软件非常的好用，叫做那个Bad iCam， 我也不好意思读这个英文，我英文很差的，这个全拼就是 B 二 B 的 B， 然后 A N D 四 D 的 D B A N D 然后 I CAM 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录视频非常的好用，因为它不仅可以截取，也可以说是利用帧数去录制。同时呢，它这个软件在录制的时候呢，完全不会让游戏感觉有一点点的卡，这个软件非常的好用。然后呢，我编辑视频是用索尼 Vegas。索尼 Vegas 呢，就是在编辑视频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说要把你视频的原素材选择禁用智能采样，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达到一个视频比较清晰的。清晰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录视频发现我自己的视频模糊，后来我才发现原因，就是这个智能重新采样，它是把你视频当中的一些动态的东西变成一个动态模糊的一个效果，导致我的视频导出来就很模糊，但是我录制的时候呢发现很清楚，就很尴尬，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最近才发现是这个问题。好，以上就是给大家教的技巧。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目前 H.264 的这个编码比较好，然后呢转成那个 MP4 的那个外壳吧，我也不知道那个术语叫什么，我自己也不是很专业。现在上传到这个腾讯的这个资料站以及1773，我个人推荐还是推荐这个 MP4 和 FLV 这两个格式。这两个格式怎么一直打嗝呢，混蛋。这两个格式，首先它们的这个体积比较小，然后呢它们的这个清晰度也蛮高的，同时我发 MP4 的这个格式的视频到这个173上，这个清晰度确实蛮高的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技巧吧。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DF 的这个分辨率是640×480，然后呢帧率应该是 29.97，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录制视频的话会选择60或者是120，这个是极限意识流的告诉我的，我是没用过，我自己是用60录的。好，这个就这个就算是最后教给大家的东西了吧。这个其实这虽然说只是几个简短中间可能是间间隔隔的故事，但是如果你认真听的话，你会发现对你会有帮助的。好，我不说大话，你们自己感受。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收尾了。好，最后呢，欧阳白也是忘了说一个，就是要补充的，就是如果你想让你自己的技术达到极端的话，那么多看视频。没有一个人说常看视频然后技术会很烂的，因为认真研究视频当中的这些细节部分会对你刷图很有帮助。像比如说这个极限意识流就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自己最近一直是在练这个幽灵列车用平民装通关。然后呢在我录电台这一天呢，我就是看到了他的一个上榜的一个视频，就是65级平民装柔道女柔道然后通关幽灵 King。 我看了通关时间大概是14到15分钟左右，你别小看呢，14到15分钟说起来已经不长了。这幽灵列车 King 这么难，而且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在于他没吃红，没有用神圣水晶，就是那个阻隔烟雾移动的那个水晶，他这两样东西没用，很厉害。他在 BOSS 那个房间那里，甚至就是说等于是无损通关的。他最后是他在那个 BOSS 大概是十几层血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的血就已经见底了，摸一下肯定就死，他也不吃血，就用了那么一点点血打了 BOSS 十几层血，最后达成了他一个无水晶无红消耗然后平民装通关这个幽灵列车 King 的一个视频。我真的是很佩服他，我也有他的 Q 跟他聊了好久呢。就是说视频当中你们要学的东西，就是要看你们自己能不能够去领悟了。然后告诉大家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玩家他通关这个视频很好，但是呢你找不到技巧的话，那么你自己就录视频，录自己，然后呢你自己通关一次，把它录下来，然后呢两个视频一起播放 哎，你看看你们两个之间的打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他这样打法就能通过，你打法不能通过，他注重的是什么，你注重的又是什么。所以说这样的对比之下，你就会很快明白了，哦，原来这个职业还可以这样子打，这样子去理解这个职业的话，就会很快很快的。好，嗯，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欧阳白的颠覆电台的支持。嗯，说实在的，现在这个颠覆电台也是我们主播很难做，因为节目的内容应该是属于一个贫乏的阶段。嗯，可能目前来说的话，只有说是更新新的版本、新的职业、新的系统，才能够吊起玩家的胃口。然后呢，该讲的技巧攻略什么玩意儿呢，都讲的差不多了。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每一个主播，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在绞尽脑汁在想每一期的节目分享给大家，也是力求每一期节目为大家做得更好。然后呢，现在也是我们这些老主播表示很有压力啊，因为不是说已经招聘完第一批这个新的主播吗，可能会很快见到，就是说可能很快就会登上这个颠覆电台了吧，到时候反正就是说做的电台做的差的话，可能就会被刷下去。哎呀，欧阳白表示压力很大，我一直是电台里最差的那一个，是吧？好了，开玩笑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衷心的祝愿欧阳白在这一次这个学习当中能够学有成。然后呢，小白来玩的这一次的改版真的是改版很大，同时呢，官方这一次也有一个新的奖励刺激大家。我们知道原本呢是这个一七三呢有对这个对小白来玩这个节目呢有这个 Q 币的奖励支持，现在呢腾讯就是官方还增加了一个新的奖励项目，那么会是放在哪一个环节当中呢？那么小小的提示一下，这个环节当中呢就是会对很多玩家，不仅仅是针对只是被抽中的那个玩家了，是对很多玩家都会有奖励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好，我们这个下周三不见不散。然后呢顺便说一下，3月23号是我的生日啊，我想跟冰子去开房。哎呦，这个话题会不会不和谐，我突然说漏嘴了。好，我们下周三再见。